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72集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乔安。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，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。张讲师您好。
乔安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想利用今天的节目哦，要麻烦讲师来为我们说一说，因为有一本书其实就是还蛮有名的哦，这本书名叫做《情绪勒索》。那因为是讲到情绪嘛，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其实自己是被自己的情绪绊住了，但是呢也可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去绊住了别人的情绪，所以想请讲师来为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做情绪勒索好吗？
对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啊是个心理学家，就是苏珊·佛沃啊、
是。
那么他写这个情绪勒索的大致的内涵，就是说有些人很喜欢用负面的情绪来创造你的罪恶感啊、
嗯，
然后就可以勒索你。所谓勒索你什么？不是勒索钱呐、勒索你照着他的方式做，
是
勒索你，比如说去陪他，勒索你带着他去玩，勒索你干嘛干嘛啊、勒索你不准出门啊啊，勒索你，你必须照着我的方式做，你一定要去这个地方上班，你不能去那一家，你一定读这所学校，不能去那一所呀。就是用一种很低气压那种的情绪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。那么这些例子实际上是我们在社会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了、
是的，
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，我们总会有遭受到压力的时刻。那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情，遭受到一点压力，被别人给斥骂，或者是这个别人还以颜色给你不好看的脸色，我想这个我们都应该接受。但有一些情况之下，实际上是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啊、也没有对不起别人，但对方呢为了要达到他个人的感受，他要满足他的需求，那么他就用那种激烈的情绪的方式，然后造成你很多的不安。
是，讲师，其实我觉得情绪勒索，听您这样说，发现在很多人际关系中应该都会发生，比如说在职场上，家庭是最常见的，夫妻之间啦，亲子关系啦，情侣之间好像都会。所以我就是在想，我有没有曾经对别人情绪勒索过？好像有诶。那我有没有被人家情绪勒索过？好像也有诶。
所以我刚刚说，这个人的一生里面不可能没有碰过这种对情绪屈服的事情嘛、
是。
那我刚刚就讲说，如果我们是做错了事，
嗯，
那我们应该要受一受内心的谴责，
好、如果做错了事，
对啊，我们应该要屈服于别人的愤怒，好，
嗯，
那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叫勒索了，
就不是勒索，
这个叫做归正了，
归正叫自己忏悔，
这叫归正。所以不是所有的负面情绪加在你身上都叫情绪勒索，
嗯，
所谓的勒索为什么用这两个字，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对的，我有我的自由，但是你却用情绪的方式来绑架我，
好、
那为什么你的情绪可以绑架我？那因为我在乎你的情绪，我就会被绑架呀。
对
对，因为我不照着你的方式做，然后你就不快乐给我看呐、然后你就唠唠叨叨给我看，你哭给我看呐、你说你不这样做，我就如何如何恐吓给我看呐、然后你就造成你莫大的恐惧，对不对？
嗯。
然后你就被绑架。那基于我们爱护我们的家人啊、朋友啊。我们也常常给予妥协啦、那小事情这个妥协一下，然后安抚一下对方的情绪，这个从人伦上这也是理所当然啦。
是，
但是如果对方不知不觉间他已经长期拿这个当武器，那你就会陷入一种如地狱般的生活啦。只要他想达到什么目的，反正他只要闹一闹，你就不得不屈服，对不对？
是
啊，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呢也常看到，
常看到。
对，还有现在有这个心理上的疾病的倾向的人也非常多啊。那么心理疾病倾向的人，他并不想勒索你，但是他不由自主的，他就会演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。
是。
好，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，一个很忧伤的人，我们要尽量多陪他，对不对？
嗯。
知道你，他一忧伤，你就会陪他，对不对？
对。
渐渐就形成另外一种现象了，他想叫你陪他的时候，他就一副忧伤样子摆给你看。
嗯，是，对，然后就不舒服。
那说到最后，就是你没有自由了，变成你陪他是为了他好，但是他并没有想要为你好。
对，可是讲是如果我们来想一下，为什么会觉得我想要勒索对方哦？不管是对自己的另一半，或者对自己孩子，常常都会因为觉得不对等，比如说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？通常都会觉得是用这个出发点，然后再表达他的不满，然后再勒索对方。
对对，这个就是说，我一直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对我？到底多好哈？啊，到底对方对他多差也不晓得啦。但是这个话常常听到了。
对，是。
当然，人为了争取自己的需求的时候，都会拿着鸡毛当令箭啊，就是把对方说的都很差，自己说的都很高贵哦。但是他可能很成功的用这样的话制造出对方的这种罪恶感，好像没有满足你的需求就是他的罪恶感，这就是一种勒索了。
是，
好，本来需求是各自的事情了哈，那家人彼此关怀帮助啊，这个比如说父母爱小孩就会去帮助小孩，对不对？
嗯，
这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不能把它当作勒索。好，常常对着小孩说，我呢对你这么好，我呢给你吃给你住，
对啊，
你竟然怎样怎样讲啊，
这个就是勒索了嘛。
你每次都用这种去压制，
那我觉得很多在对别人情绪勒索的人自己并不自知哦。
对，通常情绪勒索都会用在谁身上？各位你想想看哦，你在路上哦碰到一个路人啊，或者是刚认识两三天啊，你对他情绪勒索看看
对，
一点用处都没有。
是
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在乎你啊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他对你也没有父母的爱，也没有子女的爱，也没有夫妻的爱，没有男女朋友的爱，他不在乎你。你说你不怎样，我就怎样。他说：“那你随便你吧。”
对。
那你有没有发现哦？你会情绪勒索的对象都是最爱你的人，而你竟然用最狠毒的方式对待他，绑架勒索。这是勒索什么呢？勒索你的需求。你的需求是什么呢？我的价值观是这样，你们得顺从我。我想要买个好的衣服，你得迁就我。我想要你们陪我，你就得迁就我。
嗯，
我很孤单，你们都得围绕在我身旁绕，不然我就给你们好看。
得迁就。
你为什么能够勒索他？因为他们很爱你。
嗯，
万一你闹到他们开始对你厌恶不爱你的时候呢，你就勒索不住了。是不是剩孤家寡人一个？
是，
就是很多的家庭破碎啊，几乎都是这个模式啊，就一方不断的勒索。我的学生里我就看过这样的例子啊，就是四十几岁的人哦，连出门都很困难。那他们家里面呢有四个姐妹，
嗯，
这个长女呢她要出门都很困难。那我说那你们其他的姐妹出门也都很困难啊？没有，好，有两个很困难啊，有两个不困难。这个当然我就觉得很奇特了啊，对不对哈？为什么两个困难，两个不困难呢？因为那两个根本不甩啊，就是你不论爸爸妈妈如何生气，他们两个从小就不甩，他们就是关着门就走人了。
嗯。
结果后来呢，这个很听话的呢，成天被勒索，
出不了门了。
连四十岁的很难出门，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
嗯。
四十岁的人出门到哪还要一直报告，还要他允许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啊，不甩他的人，不接受他的勒索的反而没事啊。回去的话，这个还不敢对他大声小叫的。
嗯、
所以你们发现哦，我们今天讲这个情绪勒索是有一点感慨啦，就是说为人处事嘛，光明磊落，好、哦、正大公正，对不对？开开朗朗的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该放就放，该说就说，该行就行，该止就止，
嗯，
该温和就温和，该要刚正敏然也要刚正敏然，对不对？
是，
那别人对你情绪勒索，如果他是有道理的，或者是他是需要帮助的，那我们就更慈悲、更宽怀的去帮助他。但当你发现一而再、再而三，他是为了满足他自己而不顾别人感受，各位，你满足他也只是满足他一份感受，他不顾你的也正是感受，对不对？
对，
牺牲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五次可以，牺牲一辈子行吗？那就不如离开这个人了吗？所以就会有很多为什么最后家庭会破碎。会选择决裂，就是因为不堪负荷这种不断的情绪的低气压的不断的勒索、哦、
是，
所以这个为人行事啊，我们大家就要想想啊，就是我们自己啊有没有对别人进行情绪勒索。
嗯，
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别人对我们情绪勒索肯定都是我们最在意的人嘛。
对，
也必须宽怀以待、哦、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，你甚至三而五都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中间呢，如果你发现它确实是个情绪勒索，你必须要有所导正，还有适当的时间必须有所拒绝，才会像那个四姐妹的另外两个姐妹、哦、整天晚上可以出去活蹦乱跳，回来也没有人敢问她去哪。另外两个哦，四十岁连出门都出不了门，我觉得是自找的。
是，讲师您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当然会想，我有没有对别人情绪勒索过？有的，我要情绪勒索的对方，一定也是我最在意的那个人。
对啊。
那当我自己有发觉到我有这种情绪勒索心中的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，我能怎么办？还有我今天被人家情绪勒索的时候，因为对方引发了我的罪恶感，好像我不得不迁就，我不得不妥协都不行，因为会变成勒索我，我不妥协换我难过，那我怎么办？
对
对，
所以这个情绪勒索，我们讲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啊，
嗯，
其实这个也是两个极端呐、啊，就是说你太过于拒绝情绪勒索，这个人会变得很无情；
是
你太过于被情绪所勒索，你会变成一个奴隶，
是，
这是两个极端，
两个极端。
在这个心理学，苏珊·佛沃他写的情绪勒索里面，他当然是鼓励大家拒绝情绪勒索，但是难道你的小孩对你一个撒娇，你也要拒绝吗？
嗯，
对不对？说爸爸，你今天不要出去，你陪我们去吃个饭。难道你真的，我今天不要你们这个情绪勒索，你可以这样做吗？
不行啊，
这个人伦上说不通。
是，
但是如果他只要一有要求，他就给你情绪勒索，你可以拒绝吗？对，有些可以拒绝。好、
哦，是。
那么话说回来，那到底这个节度要怎么拿捏？
对呀、啊，
是最为得当。
是、哦。
其实我不觉得说有一个什么方式是最为得当的、啊，我倒是愿意谈谈说，你虽然你现在正在对别人情绪勒索，或者是被别人情绪勒索，现在重点是到底你有没有被自己的情绪勒索啦？
有。
这个才是重点。
对。
如果你自己不被你自己的情绪勒索，你就不会勒索人。如果你自己不被自己的情绪勒索，你就不会被别人勒索。这话讲起来很绕口哦。对，就是你会不会有情绪嘛？
会有。
你为什么会被勒索嘛？原因就在于他对你情绪勒索的时候，他是造成你各种不安的情绪啦。而这个不安的情绪对你而言啊，是很有控制力的。
是。
那你就被勒索。你被谁勒索？你被自己的情绪给勒索。所以就变成你的脑袋瓜暂时退居在后没什么用，最后只是剩下依着情绪做事。那依着什么情绪啊？比如说你这个人最怕罪恶感，对你勒索情绪的人只要创造出你的罪恶感，他多说一些以前他对你多好，而你对他多么糟糕，你就有罪恶感了吗？
对。
那这个罪恶感一出来，你就得乖乖听话了吗？
是，
对不对？
对。那我没有妥协的话，就算我出了门，我在外面我都很难受。对。
那有一种情况是你好像你必须做的让大家都满意，只要他们不满意，我就有罪恶感。实际上有时候不是罪恶感，有时候是好面子。
哦、是，
这些都是情绪啦。
是，
你如果能够在自己的内在有一个情绪悄悄然升起的时候，你可以在里面还悠游自在，可以静静的看着他，跟他和平共处，不必跟他翩然起舞的忍耐，那么你就不会被情绪勒索。那个时候你就有足够的思考可以考虑，他现在正在勒索我，我要满足他呢，还是我要一走了之？好，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呀。你为什么要被莫名的另外一个个体不断的对你进行勒索呢？而这个勒索呢，对大局都没有改变，只有对他自己有好处。他这个勒索为什么叫做勒索？就是他只是想满足他个人的一点心情或物质上的需求，而他并不顾你的需求。他想获得自己的一点安宁跟快乐，而他并不顾你到底有没有安宁跟快乐。所以我们才会说这是一场勒索嘛。
所以讲是进行勒索那个人，其实他自己本身已经先被自己的情绪勒索住了，
然后才会想办法要勒索你。
是，
他为了平复自己就勒索你。
是，
然后没有想到的是他不惜把他的痛苦完全转嫁在第三者的身上。那这第三者完全本来是无辜的，你自己的情绪痛苦是你自己要去面对跟解决的、对不对？是你自己要去体会要去深造的，要去觉悟。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的情绪，你却把这个情绪打包整包垃圾丢给你旁边最爱的人，而你丝毫没有觉得说你在对他勒索，而你实际上的行为是完全在勒索。
嗯，
这实在是不可以长此以往的、哦、必须要有一个改变的。但是在这个苏珊·佛沃里面，他也有提到说，为什么这个事情一个要勒索人，一个被勒索竟然会成交？原因是因为被勒索的人愿意被勒索，
因为在乎。
你看那个不在乎的人，那个你在路上刚碰到的人，你刚认识三天的人，你对他勒索看看，你不会成功的，因为他不在乎。之后呢，你说我很孤单，你陪我吧，他不在乎，他说你是谁啊，你滚。
对，
结果呢，你碰到一个路人对你这样说，你只得滚欸，你得自己去面对自己欸。
是，可是讲实，我当然不会变成是那个不在乎、那个冷漠的人。
当然，对家人不能走入这个极端。
是，
但是有时候必须拒绝，不然的话呢，他会牢牢固固的形成一种习惯模式。
嗯，
他觉得他的音量高到某一个点，他知道你就会屈服，他就会常常高过那个点。
嗯，
你将永无宁日。
是。
当他如果发现他高过某一个点，你甩头就走，他下次就会控制在那个点之下。
是是、
哦。但这个中间会有很多不安呐、啊，各位，你做错了事，你必须接受情绪的勒索，这是你要付的代价。你如果你没有做错事，那我们可以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五，但是呢，终必要导正，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的示范呐、
啊。是。哦谢谢讲师您今天、哦、跟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，因为情绪勒索听起来这句话很重，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扪心自问，通常这两者都曾经发生过。但回过头来，我真的要感谢讲师，讲师您教给我们的如何自己去面对自己的情绪，如何自己解脱这个情绪的这个挂碍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。
对， 对，这个有点深啊，因为这个是禅学的内涵啊、嗯哦、
是
这个进入禅学的人都是有一点身心的品质有一个水平，而他想要更深入这个心灵的领域啊，那他就会进入禅学。不过呢，比如说忧郁啦、躁郁啊，心理医生对他的帮助啊会比禅学更大。
更快速吗？
就是比较容易实践啊、
哦、
因为禅学有点深啊，
是
对一个心理的这个卦已经深到一个程度的人，禅学对他来讲就如入无里物一般。好、
嗯、
我自己教禅学我也必须承认一点，禅学是适合于心灵品质有中等品质以上的人，他想要对他的心灵更深入，他适合禅学。如果你现在已经动荡不已、哦、已经没有 一天的安宁，你需要的是找心理医生。
是，谢谢讲师您的提醒哦，也谢谢您告诉我们这样情绪勒索的议题，当然也让我们自己知道禅学有点深，那如果发现自己的情绪真的很难去突破，或者说很难在情绪这一块有所品质的话，那自己知道自己是忧郁或自己是躁郁，我想我们听众朋友还是要找寻比较适合自己。
对对，这个没有什么丢脸、嗯、现在忧郁躁郁跟感冒差不多，
对，
几乎到处都是，满街都是。
是是、
哦、有这方面的疑虑呢可以请教心理医生、嗯哦、
对，先找适合自己的处方、哦、
不要对自己对别人不断的情绪勒索。
对，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，拜拜。